这一节啊，再稍微补充一下。在接下来我们第五节哈、啊，这里还有一句话说：“当求啊，应当这个求。”我刚刚说过了，所谓的求就是说你有祷告的权利。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不要让你祷告的权利睡着了。”也就是你不要忽略你祷告的权利。好，接下来就是说后事与众人啊，这个后事怎么去让人知道说神是一个后？就是把他的恩典很多很多要赐给人，啊，字面上我们是了解，但是呢，我们要把它解释的清楚啊，我们最好再引证，用我们说解经里头啊有一个以经解经嘛，你提出圣经的其他经文来证明说，的确这个神啊是后世以众的。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可能你求一件，他给你两件，啊，就是这个，就是神哦，常常要给你的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各位，你们应该有不少这样的见证啊。假如能够你自己有这样的见证呢，你可以来。啊，把你的见证呢、啊，把它讲出来哈、啊。就是说我求神的，好像这个迦南的妇人说：“主啊，那狗难道不能够吃桌上掉下来饼脆吗？那饼脆就是一点点恩典就好了。”那想不到神给他的不是饼脆而已，啊，比他所想的还要多。啊，这个就是后世与众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啊。能够了解到这个后世与众人的神呢、啊，啊，这个意思。再来就是不斥责人，这个不斥责人呢、啊，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说，神不嫌我们啰嗦了。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祷告会不会神会觉得太啰嗦了？怎么天天向我祷告？不会，神不嫌，不但不嫌我们啰嗦，还怎么样？更正面的来讲哈、哦，就是神很愿意。要我们亲近他啊，所以很喜欢我们呢、啊。每一个人亲近他，啊，所以神呢、啊、不会随便骂人的哈、哦。神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啊、哦，所以他不会骂人。那我们也可以像这样，这个字面上都可以解释的东西啊、哦。如果你能够再以圣经再来引证一下啊、哦，更清楚、更有力的圣经啊，那么听的人可能会更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怎么讲哈，那比如说我们向他求圣灵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呢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可以从第十一节来看，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求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可见我们的神啊非常的慈爱，他不会说你向他求饼他给你石头，不会这样的，好像作弄我们，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对于神啊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明白神的本性是良善，啊，又有恩慈，啊，这个是我们对于神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啊。那我们呢，如果能够再举一个例子，实际例子来讲讲看哦，啊，那最理想的，啊，我们有见证讲见证，没有见证你讲圣经的例子。像这彼得啊，跟他耶稣的门徒啊，看到耶稣死了以后啊，灰心了。去捕鱼了，不再传福音了，啊，他们这样的举动啊，该不该被骂呢？啊，但是没有啊。主耶稣向他们写信怎么讲？第一句话问什么？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先问这个话，你们有吃的吗？然后再告诉他们，他们说没有吃的，整夜捕不到鱼，那么主耶稣就教他们捕鱼的。啊，这一点呢，就从我们在工作上有这样的经验哦，有些传道人呢、啊，他当然他工作上有瑕疵的时候， 那些有爱心的牧者呢，他不骂，他不会说啊，你传道怎么做得比我们还差？他不这样讲，啊，他要来纠正这个传道人的时候哈、哦，我觉得这个牧者很有爱心啊，我就请传道啊吃一顿饭，啊、嗯，那他吃饭的时候再慢慢啊，大家在这个啊非常的这个轻松气氛里头聊天当中，慢慢的纠正他。我想这个教里头有爱心的，就像主耶稣一样，不斥责人呐、啊，能够去体谅人、帮助人。我们有时候斥责人，就是往往事情会做不好。所以说，我们应该像主耶稣这样，不斥责人。啊，不斥责人不是说跟罪恶妥协。啊，不斥责人的意思就是他能够纠正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哈。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哦、做错事情啊，不要直接斥责他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孩子、哦、不喜欢来教会，不一定说他不爱主耶稣，不是这样，可能他心里有什么障碍、哦、你不了解、啊、那你要慢慢观察他，真的他不喜欢这信仰吗？有时候我们观察不是啊，他试一下这很在意祷告，很在意读圣经，但就是不来聚会。那他心里有障碍，你不要骂他说你这个没有信心，你这个怎么样？骂他你这个不对了。你要去了解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不要单单看表面。不一定他天天来聚会就是好孩子，也不一定。啊，一定他有什么障碍。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啊，不是斥责的。这个四个字是啊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去体会到这一点啊。那这里说主就必赐给他，这个是肯定的事情啊，这很肯定啊。这个雅各、啊、他很肯定说，你一直要求的合乎神的旨意啊，赐福主的话，主耶稣一定会让你得着的啊。那我们可以再引证了一节经文，就是马太11:28。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使你得安息。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呢？你来靠依靠主耶稣，主耶稣会帮你担这个重担。那我们用这个圣经已经解这个已经解经之后啊，当然还能够这个提出啊，一些见证呢，那当然最好，主必赐给他。啊，我举一个见证告诉各位啊，有一个执事啊，啊，他是一个警察。那这个执事很爱主啊，因为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啊，信徒常常往外地迁移的，去就业做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业机会不多，领会的人不够啊。只是很爱主，他就自动的留下来。好几次那个长官呢、啊，要给他升官，说你干做得那么好，应该升官。他不要，他再三跟他的长官讲说，你能不能让我不升官哈、哦？但是让我留在这个地方来服务就好了。啊、哦，我希望留在这个地方服务就好。他动机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教会，没有人领会嘛，人很少。啊！但是有一天呢、啊，这个上级来了一个命令说：“你这次不允许你再任何的要求了，这次要让你升官，啊、哦！但是呢，要你办一件非常重大的案件，已经好几年没有帮我破案。那个案件是什么？是一个走私啊，那些坏人那走私一些东西，抓不到。”这个警方抓不到，已经两三年了，所以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奉命去做，去破这个案。那你像一个案子拖得越久啊，线索越不容易找到、啊。那这个执事啊，被奉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海边要去抓走私的，啊，所以呢，他接到这个案子以后，他心里很紧张，上级要限制他。几个月内要破案， 他很认真去办案，但是要找线索很难。但是这个执事啊，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你向他求哈，他就必赐给你，这是合神的旨意。他就祷告了，祷告祷告，求主耶稣。主耶稣在他祷告当中给他看异象，这个看异象一定有特别意思才会看异象，看异象不会说是一般的事情。他看异象看一个字，伯利恒，啊，一个字是伯利恒，啊，这个中文是三个字的哈。他看了以后，他说：“哎，这个跟我破案有关系。”啊，就开始跟他的部下讲，去把这个这些船一些船只哈名册拿出来。找找看，名字都拿出来翻，有没有伯利恒这三个字？因为那个传人都要名字嘛，没有伯利恒三个字。他想，一定跟这个伯利恒有关系的。我再来找，有两个字一样就可以，两个字、三个字找不到，两个字也好，再找，又找找找，找到了，有一个船只的名字叫做恒吉利，有一个恒啊，一个利，伯利恒嘛哈。利很多有的，伯没有，很吉利。哎，他就马上下命令找那只船在哪里。结果后来马上得到消息说，这船快要离港，要出港了。这执事就下令说，海上的警察包围，路上警察也在路上等候，就开始包围了。一抓，后来就抓到了，船上的人都没有跑掉，那么就把他送上岸来了。那就附近有一家旅馆了，就派他的警员啊，一个一个一对一的开房间，然后到里面审问，一对一的审问，审问完了以后，调查口供完了以后，叫他们出来排一列，排成一列。我们的执事就从这些人的前传言的面前走过去。那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做贼心虚的人啊，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一走过去呀、啊。有些人眼神就不对了，他就知道这有问题，啊，个别再把那几个再找出来，再个别问到这破案了，他承认，他们说以前做什么坏事情，就承认了，就破案了，很快就破案了。所以那些警界的人就奇怪，哇，你怎么那么厉害？他又是那个外省级的，这是发生在台湾的，这个执事是外省级的，是大陆那边过来台湾的。哦，他这个台湾话不太会讲，你怎么去破案？就他破案了。啊，这个只是当面他跟我讲的，所以这个是他直接跟我讲。他还拿那一只一张照片给我看，很吉利那只，很漂亮，豪华的一艘船，很豪华的。你原来这个是在做一些坏事情，啊，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很有信心，主必赐给他。所以我们说相信神啊，神不会说谎啊，神不会说谎。好，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测验，不必是，你们不要紧张啊，这个你们一定会的，啊。这个测验因为信主的啊，这个时间有长有短嘛，哈，啊，这个也不能够按分数来讲说哪一个考得好，考不好哈，啊，总是说有各种的因素啊存在这里头。所以测验只是参考，像我们今天查雅各书，啊，患难生忍耐嘛，哈，啊，经过试验以后哈，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有什么杂质要去掉哈，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啊，那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第一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我们再看下去的话呢，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卑贱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不愿意脱下这个，那是因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从这里我们呢、可以了解到哈、说这个地上的帐篷其实就是指着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被拆毁，就是死去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这天上永存的房屋是指着我们的灵命灵体的啊，这个不是指着天堂，也不是指着会堂哈、所以我们这个一直看到第七节啊，大概你就可以知道了哈。好，第二个最大的使徒啊，最大的使徒，我们那天有翻到更多后书十一章啊，那个第十三节那里有提到，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啊，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个最大的使徒是指假使徒啊。那么第三题，免得我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个权柄啊，是指一靠福音养生的权利啊。单单你假如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节不容易知道啊，但是你看九章十四节啊，十四节哈、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十五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啊。这权柄是指十四节靠着福音养生这件事情啊，有什么意见吗？啊，答案就是说这个权柄是指着靠着福音养生，简单的说就是传福音的可以从教会领生活会啊，专职的传道人啊可以从教会领生活会啊，但是保罗因为特别的情况保罗不领了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啊二十四章这个四十四节，四十四节他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啊，这个诗篇啊，犹太人把旧约啊分成这三种，就是律法、先知书啊，以及这个这个智慧书，就是诗篇啊。那这个摩西律法就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记五个经卷啊。好，第五题呢，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啊，这个肉体啊是指着这个血缘的关系啊，其实这个第三呢，身体也可以了，讲身体也可以了，血缘关系跟身体是一样的意思哈，所以血二血三都没关系。好，那第六题，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义人呢，是指着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啊，不是认罪悔改的人，也不是行义的人。啊，第七题，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我昨天已经讲过哈，这个不犯罪啊，在我们 NIV 的那本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不会继续犯罪，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哈。啊，第八题，秋雨春雨啊。那么正确的答案是，春雨是在收割之前下的雨，第二才对啊，第二，第九题是，我今日生你啊，这个从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才能够知道，我今日生你是指着基督的复活，这个昨天我们也提过了。第十啊。淫乱的人是指着信仰上的淫乱，大概是这样哈，大概是这样。来看 雅各书啊，第一章，请看第七节。这一节圣经，从字面，我们的解经原则，第一个从字义来解释，啊，再来就已经解经。我们刚刚听到马可十一章二十四节，还有马太七章七节八节，那么这几节圣经都告诉我们，只要求，你不要疑惑，那么你就必得着。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啊，那我们若是能够进一步来举一个实例或一个见证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信心呢，啊，应该怎么样来表现？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了，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必能够得着我们所求的。有没有这样的见证？有没有你们自己？好，哦，一言要讲，啊，没有，这个信心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信心我们应该是那一种没有杂质的这个信心，啊，没有杂质的，啊，那这个信心是从神的恩典呢，啊，那培养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前面啊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信心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忍耐，忍耐能够成功，这个信心就经过试验的那一种的信心，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他就是借着神的恩典一点一滴去体验到，他相信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从没有变成有的，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犹太人呢，他们深信他们敬拜的神就是跟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圣经来看，这个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对所罗门王说啊，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富足。这个是表明亚伯拉罕对于神的一种信心，这信心是从他出那个乌尔之后一直到迦南地，他一直保持这个信心，神一直引导他，所以他已经有这个信心。因为他跟这个前面这十四章前面不是说跟这个四个王征战吗？那再把他的这个侄儿罗德救出来，所以他一直有这样的体验啊。那当所罗马王因为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把很多的东西要赐给他，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就跟他讲了，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说我将来有钱就说你看那个是所罗马王给赏赐给他，他才是有钱的，他不愿意把这个荣耀归给人他要归给神。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福气要从神那边来。那么有一个老师他到以色列去观光了。那观光的时候那天晚上要睡觉之前他皮夹子丢了，那里头有很多的钱信用卡，他很紧张第二天早上他就赶快去找不到，他一直想，那我昨天是从哪里进来旅社的？后来才发现昨天我在这个餐厅，所以他就跑到餐厅去找。后来那个服务生就看他那神色慌张，问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丢了一个皮夹子，里头有什么什么什么。”那服务生跟他讲：“那你放心了，你那皮夹子我昨天帮你捡到，就拿给他。”这个老师看到以后，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由衷的感谢说：“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所以他就赶快从他的皮夹子拿出一些美金送这个服务生这个服务生一再跟他讲，我不能拿不能拿绝对不能拿，老师以为说他很客气，说没关系啦，这一点点表示我对你的一种感谢嘛。他说绝对不行， 他们这样推来推去，啊，那后来这个服务生就讲一句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不能拿你这些钱。那这个老师他是基督徒啊，他一听就说，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说我该拿的钱是神会给我，啊，他就跟这个亚伯拉罕一样，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我这个把东西还给你是我应该做的，是我的本分，我不必拿你的。这老师很感动，犹太人呐，啊，虽然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但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以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作为夸口，作为荣耀。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对于神啊，有这样的信心，啊，有这样的信心。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到后来他祷告的时候，为他的侄儿有没有罗德祷告啊？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嘛，他为他的侄儿祷告，说神啊，这个城若是有50个亿人，你要毁掉他吗？神说，若有50个或45个或30个，我不毁掉，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有那种信心。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培养这样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呢是一点不疑惑。这不疑惑是什么意思？不疑惑就是说我们的理性跟信心结合。我们理性有时候会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不可能，人做不到，但是信心告诉我们，虽然人做不到，但是我们相信神做得到。所以理性跟信心结合的时候就是不疑惑，然后理性跟信心在对抗的时候就是疑惑。信心跟他讲靠神啊，神为什么不能啊？理性说哪里有可能，这个怎么会有可能，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理性信心常常这样对抗的时候就是疑惑，好，就是疑惑啊。所以我们呢，啊，可以了解哈，不疑惑啊，所求的就一定能够得到。因此我们啊，很多信徒在信仰上就是这样相信神。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整脊师，他推拿那整脊师哈，他要帮人家整脊啊有时候要把他人这个倒吊起来，然后要折他的骨啊，这个很危险的动作啊。那不管你是外邦人或是主内的，他要做这个动作之前呢，一定会告诉那些病患说，我要先祷告，祷告完再帮你来治疗。他也在外邦人面前呢，外邦人就躺在那个治疗台上，他一定先祷告。结果呢，他的治疗的那个没有失误过，啊，没有失误过。主耶稣真的是给他这种聪明智慧。后来他很感谢主，在他离世之前呢，把这些公务都传给他的孩子，啊，他的孩子啊，继承了他的这个技术。啊，我有一次被他整急的时候要让他要把我的颠倒这样哈，然后要遮我的骨头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说，我们现在祷告，啊，祷告完他才来做，啊，所以这个就对神的信心不疑惑，啊，这个感谢主。啊，这接下来说，那疑惑的人啊，就像海中的波浪。什么叫疑惑的人？刚刚我提到说，疑惑就是说理性跟信心分开来，啊，那为什么人的理性会跟信心分开？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呢？就是我们缺少灵魂的锚。这个很抽象，是这句话，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19节，第六章19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灵魂的锚，这个锚就是什么？船只啊，要固定的时候都把锚抛下去，对不对？好，那船只才能够固定在海面上。这只锚就固定，让你稳定，不会随波飘来飘去。那这个锚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你看神啊，对人特别的恩待哈，17节，六章17节，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就启示为证了、他不但应许给人应许，神还发誓啊，说我这个应许啊是不会更改的，所以两道手续，第一道是应许，第二道再给你启示。所以十八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却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来到了这个至圣所你灵魂有锚的话，那你就是相信神是不说谎的所以就不会疑惑遇到任何困难你都不会疑惑所以这个叫做不疑惑了好，那这个这里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疑惑的人就是说他没有抓住神的应许，信不过神的应许。当人信不过神的应许的时候，人都想要靠自己。刚刚有提到说多马他就信不过主耶稣的话，他说我若没有摸到主耶稣手上的钉痕，我是不能够相信的所以主耶稣才跟多马讲，若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气了。为什么没有看见就信？是因为他已经抓住神的应许了，并且体验过神是不说谎的，那么呢他就不会像海中的波浪这个翻来覆去这个像海中波浪这个心中有好像海中波浪翻来覆去的人，这个最可怜了这样的人呢是永不得平安永不得平安那从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对于主认识越清楚的人他就不会疑惑，那认识不清的那就像海中的波浪翻来覆去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这样信不过主耶稣她做什么事情想这个我就能够做，还要靠主干什么，就不太祷告，那也不照神的话去做。一个女人应该有知道女人的本分，但是她的那个欲望很高。她说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后来公司提拔她到一个国家，要离开她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她给她当一个厂长来管理那一个很大的工厂。她的事业心很强，她就离开她的家，把丈夫孩子的放在她的家，然后跑到那个国家去，很忙忙的也没有时间聚会。经过十年就那公司经营不善破产。所以人算不如天算了，人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就他破产了。但是不幸呢，不但公司是破产，是他的家庭也破碎了先生也跟他分开，孩子也各种各人的路，他很可怜。有一天我在海外在另外一个国家碰到他，刚好我们在查考那路德记路德记就记载说，南俄米跟她的丈夫也是不信神表面上是南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他的意思说耶稣神是我心中的王，但是这个是形式化的根本不尊重神遇到饥荒凭着意识跑到那个神不喜欢的地方去摩亚地，那是神咒诅又是拜偶像的地方，他故意不是，可以说他自己的意思跑到那边，神不喜欢他去那边，他去那边。结果他们这家人跑到摩亚地区以后，丈夫死掉，两个儿子又死掉，经过十年，就拿二米呢后来悔改，他说神惩罚我了，他知道说神惩罚我。那所以我们那一天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他自己流泪了，这个姐妹哭了。他说我跟拿二米一样，经过十年了，空空的，所以他悔改回到主耶稣面前。人真的人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人要认定神了。你不认定神，你就好像在海中的波浪翻来覆去，没有一个依靠，翻来覆去，摇来摇去。这就是灵魂缺乏你的锚缺乏神的应许，缺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那边翻来覆去，很可怜。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明白说，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翻。 被风吹疼了，啊，这个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那个从上下文啊，你注意看他从他说这样的人是指谁啊？这样的人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个心怀恶意的人呐，啊，就是疑惑的人，就是心意不专的人，啊，这就是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得什么？前面说过，就是得到这个试验中的成功，或是得到智慧。所以疑惑的人这些都得不到，啊，都得不到，啊，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上下文来了解到，啊，就是说疑惑的人得不到智慧，得不到在试炼中的成功。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更具体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有哪些人是这样疑惑的人，到最后也不成功，也没有智慧，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说，因为他疑惑，所以他也得不到智慧，也得不到成功，试验也不能成功，有没有这样的人？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可以从第九节来看，在那里里面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应和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旷野40年的那些埋怨神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得不到安息。为什么得不到安息？因为他们疑惑了，遇到困难就疑惑。所以我们今天要以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作为鉴戒，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看清楚患难的真相，啊，我们若能够看清楚患难的意义的话，啊，并且认识我们的神是不说谎的神，因为上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神呢，啊，是不说谎的，你求就必得着。啊，既然是如此呢，我们若对于神有这样的认识，啊，就是说我们了解患难的意义是什么，了解我们的神呢，啊，是一个不说谎的神，那这样我们呢，啊，就不会像这种疑惑的人一样。我说我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任何见证或体验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圣经里头找例子来说明，啊，并且来勉励的哈，提出更具体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第一个是要了解患难的时候，啊，患难不是绝望哦，啊，患难是神要操练我们，啊，那再来了解说神一定会赐智慧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对这一节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呢？雅各是好的例子哈，因为他就是疑惑啊，他用不择手段了，啊，那不对，不择手段欺骗他的父亲，欺骗他的舅舅啊，但他受过很多苦啊，受过很多苦啊，后来啊他悔改了，得到神的恩典。那么有一次有没有，他的12个儿子当中去埃及买粮食，11个儿子买粮食啊，后来那个耶稣故意把金杯放在他的粮食里头，等到回家发现说怎么有这个金杯，他就跟他的孩子说，你要赶快把这金杯放啊带回去，因为那时候他知道不能够说谎，不能够贪财，不能够骗人，那时候他悔改，他也悔改，所以后来他得了恩典。对，他就是因为刚开始疑惑，所以说他受苦啊，他不能够在他家他父母的身边啊，他还逃到那个他舅舅那边，啊，又被他舅舅骗，啊，又被他后来逃出来嘛，又被他的孩子骗，有没有？孩子做错事，孩子骗他，啊，所以他受尽很多苦，所以。 所以一个人啊，疑惑不信靠神，他要走多走一些弯曲的道路，多受苦了。所以你这个例子很好，这个疑惑，那但他最后他就不疑惑了，他那个有没有在那个亚布特那个什么，也在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河口，他跟天使摔跤以后，亚伯渡口哈。跟天使摔跤以后，那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信心了。从那时候他的信仰就开始改变。所以这个雅各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刚开始疑惑，受很多苦，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但后来他悔改，悔改了，他所以他得到。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哈，这心怀恶意啊。在原文里头，他是说你一个人有两个灵魂呢，我是一个人有两个心，这叫心怀恶意。其实，在我们中文来看，一个人的心怀两个意念，就是说有一个信的意念跟不信的意念呢，常常对抗，这叫心怀恶意。那这样的人呢，在他的路上啊，就没有定见。那我们呢，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们读耶利米书，大概还没读到38章，还没哈。你们读到这个，从36章一直读到38章、39章，你们会发现有一个王啊，叫做西底家王。这个人呢，常常去找耶利米，说：“耶利米，你来，你现在是祷告，问看神能不能让我们得到平安。”我看耶利米书的21章就开始了。那西底家王就叫耶利米来，你帮我们祷告。那西底这耶利米怎么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呢，神要你要向巴比伦投降。这个西底家，他一心只想希望说神救他脱离危险，但这个西底家从来不悔，没有悔改的意念。即使有一次他有悔改啊。有一次他知道说他把自己的兄弟就是他们国家里头有钱人，就把那些没有钱的人，因为他欠钱嘛，没有钱的就是欠债以后要做奴隶。那圣经讲做了7年以后你要让他自由啊，但他都没有。后来他悔改了，就下令说要让这些自己同胞为奴的变成自由人。可是后来又后悔了，这个就是说在真道上拿不定主意。为什么后悔？因为他看到突然之间呢，怎么巴比伦军败退回去了？原来埃及兵已经攻过来了，所以这个巴比伦军他没有办法两边作战了，所以就退了。就退，但是后悔了，说你看，我们国家没灭亡啊，你看巴比伦军回去了，所以他后悔了，就又把那些奴隶又抓回来。所以这个耶利米就骂他了，他说你这个三心两意，没有照神的旨意，你变成一个背信，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会被巴比伦军抓去，这个西底家是毫无定见的人，心怀恶意，一下子要照主神的道路走，一下子又退回来。我们基督徒在真道上。不要心怀恶意，尤其在这个社会上，跟人家这个待人处事的时候，不要见到利益啊，忘记了道理，把主耶稣摆一边，这都很危险。以前就是有一个弟兄见利忘义，竟然跟外邦人去做那个什么，开一个餐厅了，那是那个有色情的餐厅。这个很糟糕了，后来他的家魔鬼做工了，他才悔改，那时候才悔改。所以我们明知道说不能够做的事你不要做，你做了主耶稣就惩罚管教你一道，所以你就坚守在正道上，不要心怀恶意。所以他在这里说，在人生中没有定见，在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刚刚说不稳定，不稳定就是没有立场了，一下子主张一下子转了。我们信徒要注意以前我们 那个吉隆坡那边呢、啊，那有一些对道理不清楚的说，祷告灵言呢、啊，要一句一句说，卷舌音不是灵言。结果有信徒认为哇，这边的势力大，所以他也就主张对对对，受圣灵要一句一句讲，不能够卷舌音。等到后来人发现说，这一些人啊，道理偏差了，很多地方偏差了，所以整个马逊总会就判定说这些人啊除名，整个联总也这样的决定。就一看到哇，原来这些不对，然后他就回来说：“哎，对对，现在哈、哦，这个灵言不是他的一句一句讲，也可以卷舌音。我这个领会人员呢、啊，人家就瞧不起他，没有定见，在道理上你不懂分辨，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人都主张这样啊，就跟他附和，后来发现不对了，要赶快回来说这样，这就是没有定见。所以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应该有定见。”不要因为看哇，这边讲话大声就附和了，啊，这样不好，啊，这在我们的教会做圣工啊，一定要照道理来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个少年的财主啊，他也是没有定见的。少年的财主，啊，他问主耶稣说。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永生呢？主耶稣跟他讲：“你要守诫命，这个守诫命我都守了，啊，孝敬父母呢，不杀人，不淫乱，不贪财。”主耶稣可以跟他讲：“啊，那你去变卖所有，这就求人再来跟随我。”主耶稣不是刁难他，主耶稣让他讲守诫命是什么叫守诫命，就是你对于神的良善要认识，神，你相信他，啊，神要你做什么，你就照他的旨意做。那你不照神的旨意做，你第一条诫命就守不住了，所以后面你的诫命都守住，前面第一条你就守不住，啊，所以这个少年才子啊，他在真道上就是没有定见，所以他要离开主耶稣。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八节，那什么叫卑微的弟兄得到荣耀呢？什么让他觉得荣耀的事情呢？就是指着。在当时信主的人当中有很多穷人，很多奴隶啊，那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的身份没有改变，有的还是穷，不是因为我是信了主以后就富有起来，不是这样，还是穷，可能有些人还是当奴隶。但是呢，他说卑微的人呢、啊，竟然身高得荣耀，这个身高的意思是地位上的改变啊，地位上改变，意思说以前我是罪人，我信了主以后啊，我不是罪人，我是神的儿子了。他有这样的认识，啊，有这样的认识，好像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21节那里所说的，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在恩典上，在身份上，在信心上，我们都富足了。这样各位知道吗？啊，这叫做卑微的人升高，那大家应该为他喜乐，要接纳这个。卑微的人要接纳他，啊，那这也是一个考验呢，啊。在当时的教会信徒啊，就通不过这个考验，轻看这些卑微的人，啊，但是这卑微的人本身他身高了，啊，那么他本身啊，他是就该喜乐就该见证，这个喜乐的意思啊，就是要该见证。在原文里头是讲说能够夸耀，夸耀什么？夸耀说哇，我今天呢，啊，得到神的恩典了，啊，我的身份改变。圣经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虽然他身份没有改变，但是他是他的灵命改变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奴隶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是呢，他的属灵生命改变，有没有？有一卷保罗的书信。最简单的啊，腓立门书，对对对，啊，我们当中这个圣经还蛮熟的哈。腓立门书里头啊，你看一看这腓立门啊，那这安尼西姆，请看看腓立门书的第一章，在提多书后面，啊， 请看腓立门书啊，腓立门书只有一章而已，请看16节、17节。这是保罗勉励啊，说你这个腓立门啊，你这个主人应该怎么样呢？要接纳这安尼西姆。过去安尼西姆很坏，偷偷的逃走了，他可能是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逃走了。按照罗马律法，可能要处死刑了，或是重刑。现在想不到说，安尼西姆后来竟然信耶稣了，并且变得很好。所以呢，保罗就这样说：我们请看腓立门书的15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是不拘是肉按肉体的，是按主说的，这个16节这里就这样讲，说我们这一个弟兄啊，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虽然他肉身是你的奴仆，但现在是高过奴仆。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第17节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安尼西姆肉体上奴仆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是呢，在主内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你不要把他再看作是奴仆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观念，我们就可以了解基督教为什么能够破除奴隶制度，不必用战争的，就是因为基督的爱。还有呢？我们了解一个卑微的人在主里头啊，不再卑微，是一个基督的，是